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六，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规模4600亿美元的开支包裹法案，以避免很多关键联邦机构关门。这项被参议院及时批准的法案，代表国会已经完成2024年度拨款的一半。不过，军事和国安部分仍然在协商。下面请听报道。礼拜六，拜登总统签署一项价值达46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部门关门。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总统感谢参众两院两党领导人在政府预算案上的努力和进展，这个代表国机构可以继续正常运作。这一支出法案将在本财年，亦就是9月30号结束之前，为政府的6个主要领域提供资金，包括退伍军人人事部、农业、商业、司法、交通、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能源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上个礼拜五的最后期限几个钟头之前通过这项法案之后说，对于那些担心政府分裂以未一事无成的人来讲，这份两党包裹法案是强而有力的反驳。舒默说，该法案的通过将允许雇用更多的航空管制员和铁路安全检查员，为联邦消防员加薪，并增加对无家可归退伍军人支持等诸多内容。当晚在辩论期间，议员寻求对数项修正案进行投票，并希望就该法案和其他优先事项发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共和党籍资深成员柯林斯对此表示，我敦促我的同事他们停止在这里玩火，如果我们不批准这些法案，放住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基本工作不做，那就是不负责任。由于部分共和党人一直在这里推动进一步削减政府支出，比如削减环境保护局、联邦调查局和烟酒枪炮和爆炸物管理局等政府机构的资金，目前由几十名共和党最保守成员组成的众议院自由党团敦促共和党人投票反对第一个支出包裹法案，以及仍然在度谈判中的第二个支出包裹法案。比如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保罗就说，他认为该包裹法案的问题是太多妥协，导致了支出过多。由于海地的暴力帮派活动加剧，美国驻海地大使馆礼拜日开始撤离部分人员，当地政府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这些武装帮派成员和海地国家警察之间的小规模冲突仍然在度继续。下面请听报道。礼拜日，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宣布，由于美国大使馆驻地附近和机场附近的帮派暴力活动加剧，导致美国国务院决定安排更多使馆人员撤离。声明指出，所有乘坐飞机抵达和离开的都是为美国政府工作的，军用飞机上没有海地人，不过驻海地大使馆仍然会保持开放。声明强调，美国国务院会根据其使命、当地安全环境和卫生状况，不断调整其驻世界各地使领馆的态势。而美国南方司令部礼拜日亦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在海地帮派针对该国政府的暴力活动激增之际，美军已经派遣飞机协助使馆人员撤离这个国家。司令部指出，这个是应国务院的要求，美国军方采取了一项行动，以加强驻太子港大使馆的安全，亦令非必要人员能够离开。上个月29号，海地最大的帮派联合起来，开始发动一系列旨在推翻政府的活动。自那时以来，海地一直处于帮派叛乱状态，这些帮派分子还洗劫了当地的警察局、监狱和医院，还包围了包括港口和机场在内的一些战略要地。而袭击开始的时候，海地代理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并不在国内， 目前亦仲被困喺波多里国，冇办法回国。一名美国官员上个礼拜警告话，佢嘅政府因为唔受欢迎，随时都可能倒台。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向外界透露话，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话俾亨利听，海地而家急需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嘅政府，以及政权交接，涵盖更多政治势力，带领海地渡过呢个过渡期。另外，布林肯亦同现任加勒比海共同体主席盖亚拿总统阿里商讨相关情况，为海地当前局势进行密集外交。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指出，当日凌晨，美国海军同联军在红海上空击落至少28架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些飞行器都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同伊朗结盟，对红海货运商船以及美国驱逐舰进行的密集的攻击行动。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六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正同伊朗结盟，袭击了红海海运货船推进财富号和美国驱逐舰，随后包括美国、法国和英国军队连夜在红海地区击落胡塞武装几十架无人机。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出，没有美国或联军海军舰艇在这次袭击中受损，亦没有商船受损的报告。美军强调，这些无人机的目的是对该地区的商船、美国海军和联合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法国军方亦声明说，一艘法国军舰和战斗机当日击落了四架战斗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正在度向该地区属于欧洲阿斯皮德任务的海军舰艇发动攻击行动。法国表示，这一防御行动可以直接保护挂有巴巴多斯国旗的真正信心号货船。该船于3月6号被击中并被绑架拖走，法军正在保护于当地过境的其他商船。目前法国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一艘军舰，在吉布提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基地亦备有战机。英国国防部在同一日亦指出，海军军舰李士满号已经和国际盟友一起击退了胡塞武装无人机的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表示，前一晚英国海军李士满号使用海领主导弹击落了两架攻击无人机，成功击退胡塞武装的另一次非法行动。目前由于当地局势紧张，大量船舶改道影响，苏伊士运河船只通过数量降低大约四成，收入自今年一月至到而家减少大约五成左右。埃及当局正在研究进一步扩建苏伊士运河，延长和完成第二条航道的可能性，以增加航运量并防止运河堵塞。为了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援助，一艘美国陆军船只礼拜日被派往加沙沿岸，准备修建一座临时码头。美国中央司令部同约旦皇家空军当日亦向加沙北部联合空投了上万份食物。下面请听报道。拜登在3月7号的国情咨文讲话中宣布了人道努力之后，一艘美国陆军船只10号从弗吉尼亚州美国大西洋基地起航，前往地中海，开始在加沙沿岸修建一座临时码头，向挨饿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更多的卡车装载的人道援助。但是官员他们说，可能需要长达两个月才能够建成并运行。最终计划是在接受以色列军队检查物资，以确定没有包括哈马斯的武装之后，从附近塞浦路斯向加沙这座临时码头运送更多的粮食和医药物资。 西班牙装载粮食援助的一艘慈善船只预计很快从塞浦路斯起航。非政府组织的张开双臂号说将会携带200吨粮食。这艘慈善船的合作伙伴美国的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然后将会将粮食卸在加沙修建的一个基本码头。在这个同时，穆斯林斋月礼拜日和礼拜一夜晚开始之前，没有好像希望这样达成停火。哈马斯谈判人员上个礼拜离开开罗，但表示可能六个礼拜的加沙停火谈判将会在几日内恢复。哈马斯和以色列相互指责对方未能达成停火。联合国警告说，几十万巴勒斯坦人正在度挨饿，因为以色列的限制和安全问题，过去五个月进入加沙的救援卡车每日远远低于战前500辆的数量。礼拜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约旦皇家空军向加沙北部联合空投了11500几份餐食以及米面和罐头等食物，但官员说空投不足以涵盖加沙巨大的食品需求。随着战争持续，拜登总统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战争的管理，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利。拜登上个礼拜六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因为巴勒斯坦平民的高死亡人数，他相信内塔尼亚胡更多的是伤害以色列而不是帮助以色列。拜登说，内塔尼亚胡必须更加关注平民生命因为采取的行动而丧生。中共政协、人大两会的陆续闭幕，过去一个礼拜内，北京当局除了强化管制网络，加大限制翻墙软件 VPN， 微博亦迅速封锁敏感话题。有消息传出，一名男子因为申冤无门，10号冲撞中南海正门泄愤。下面请听报道。中共两会于3月4号和5号先后开幕，中共政协会议已经在10号闭幕，中共人大则是11号闭幕。过去一个礼拜，随着几千名代表齐聚北京，除了北京各地加强安全措施，保全人员带着臭探犬在街上巡逻，带着红臂章的志愿者监视行人是否有可疑行为。在这个同时，中共当局强化管制网络。法新社10号报道说，北京对网络采取世界上最广泛的审查制度，使用网络的人在不使用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软件下，没办法访问从 Google 到新闻网站的所有内容。网络用户他们还发现 VPN 软件中断变得更加频繁，封阻力度甚至比以往敏感政治事件期间还要大。总部位于列支敦士登的 VPN 服务公司 Astro 的一名代表证实，目前由于中国的政治会议审查制度有所加强，并非所有 VPN 协议都可以正常运作。报道指出，在中国除了中共国家媒体工作人员和外交官可以访问 X 等被禁止的网站，未经政府授权使用 VPN 以及使用这个软件访问被封锁的网站亦违反法律。中共当局在两会期间，除了强化管制访问外国网站之外，亦严控舆论。报道另外提到，中国社群媒体巨头微博亦迅速封锁了敏感话题，所有关于讨论北京决定取消两会之后传统总理记者会的标签，很快从搜索结果中被删除。微博上另一则提及中国经济困境，宣称中产阶级孩子冇未来的内容亦被删除。网传由于民众申冤无门，10号凌晨一名男子开着黑色轿车迅速冲向中南海正门新华门，成群安全人员中共武警见状紧急冲上前拦车，并将驾驶员拖落嚟。这段过程被行经现场的其他人拍低，可以听到当时有人大叫杀人反共产党的画面曝光。 引发外界热议。呢节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